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掌权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掌权使命。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夏超龙老师。夏是夏天的夏，超是超越的超，龙是龙凤的龙。今天我跟大家谈的一个题目就是迷教网络与城市教会的见证。之前我跟大家谈这个普世的宣教运动里面的洛桑运动，他是现代的福音派的基督徒一同来寻求掌权使命的意义，确立了这个重要性。现在我跟大家谈的是一些国际层面，也在国内的层面看一些实践掌权使命的做法，目的是让大家参考一下，在你们自己的处境里面怎么样可以落实掌权使命。先谈弥教网络，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基督教网络，推广掌权使命的。它是1999年成立，它是以弥教六章第八节为基础信念，圣经是这样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他的名字叫弥教网络。他的成员包括了各种的组织、宣教机构、教会网络、个别的人员等等。他来自大概90多个国家，超过600多位的会员。他的意向就是动员全球基督徒借着福音实行转化的使命。他是这样说他的使命，第一，植根于福音与社区一同成为改变的媒介，就是说他不是自己做事情，是跟社区各地的社区一同来合作。第二，是他的目的是要激发与装备全球的基督徒群体实际拥抱与实践掌权使命，就是说他的对象也是全球的基督徒，要帮助鼓励他们来做掌权使命。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名字叫弥教宣言掌权使命，是2001年出来的。我跟着大家来介绍一下，他这样说，掌权使命或整体转化是福音的宣教和实践。我请大家留意这个开始第一句，掌权使命或整体转化，这个整体转化就是整个社会都要改变的意思。他不单是传福音与社会参与两者践行，更确切的是在掌权使命里面，由于我们呼吁人们在生命的各方面付出爱并悔改，我们的宣讲就有带有社会果效，又由于我们见证着耶稣基督的更新恩典，我们的社会参与也带着传福音的果效。我把它简化出来，就是说掌权使命的方法就是传福音与社会参与两者并存。掌权使命的目的就是把社会全面的改变，达到神所赐的全方位的平安。这个宣言里面说关于掌权使命与贫困与边缘群体有一个特别的说法，他说 穷人和其他人一样承载着创造者的形象，他们拥有知识、能力和资源，以尊重来对待穷人意味着要使他们成为改变自己社区的设计师，而不是把解决的方案强加给他们。和穷人一起工作，包括建立关系，会引发双向的改变。我把它第一是简单的来说，就是说整全使命里面特别的要关注是贫穷人。关顾贫穷人的态度就是要尊重他们，然后关顾的方法就是跟他们合作，不是给他们一些东西强迫他们做什么东西。圣言里面也说了整全使命与教会的关系，他说上帝以他的恩典将整全使命的任务交付地方教会，整全使命的未来是植入和建立地方教会，来转化其所属的社区。教会作为具有关怀性和包容性的社区，其核心任务是实践整全使命。刚才的最后一句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教会的核心任务是实践整全使命。我们要改一改我们传统的教会里面的说法，传统的是这样说，教会最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现在我们要学习改变一下，我们要实践整全使命。圣经里面形容整全使命与倡导是这样说的，我们确认接受了一个命令，为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人来发声。在这个金钱权力比人权更优先的世界上，为所有缺乏权力的人来争取权力，我们承认倡导的需要，这是为了解决结构性的不公义，也是为了拯救那些贫穷的邻居。这里所说的重点强调的是结构性的不公义，就是说我们曾经说的贫穷是源于不公义的。前面是圣言里面的一些理论，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网络有些实践的行动是怎么样的。他们有一个实践的行动称之为弥迦挑战，就是对世界上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出一个挑战。它是由世界福音派联盟和弥迦网络来共同推出的一个行动。他们在许多国家推动教会在各种重大的贫穷与不公义的事情上联合倡导，向国家与世界领袖发声，表明圣经中的先知的想法以及与耶稣关于贫穷人的教导。所以在过去多年来，在不同的议题，世界上的重要的议题都发生了。议题包括了国际的债务、千年发展的目标、海外援助与腐败等等。我说一个实际的例子，公元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叫禧年2000年的运动与欠债的问题。在这个禧年千禧年以前，赞比亚的政府，就是非洲这个国家政府，对发达的国家欠债了以十亿计，钱国家的钱被用来偿还债务，还不够利息上涨的速度，不能用来帮助穷人。结果国家里面的农村缺乏基本生活的必需品，无法负担医疗和教育的费用，每天可以吃一顿饭，水是从雾族的溪流中取来的。这个弥迦网络发起这个禧年2000的运动，就是倡导取消贫困国家对发达国家和世界银行无法负担的债务。 他们基于一个信念，就是说因为世界上很多人都在放纵不限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秩序，不受约束的，因为贪婪不公义就破坏了很多的社区人群，所以他们说以牺牲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为代价来偿还债务是不合理的，这个贫穷国家的要付的代价。他们基于圣经的利未记25章的禧年的概念做一个运动，可以做社会重启重新开始的意思。那个时候很多普世的世界的基督徒站在第一线做了一些行动，有2400万的基督徒签署了禧年2000的请愿书，在155个国家收集了签名。2000年的九月，这些签名呈送到联合国的一个千禧峰会，在60多个国家有全国性的机构和活动，在游说、运动、抗议和教育。他们成功的使符合条件的国家大额的债务被撤销。从1996年开始，贫困国家超过1300亿美元的债务一笔勾销了。刚才说的赞比亚一个国家，结果怎么样呢？债务免了以后，农村里面可以达到免费医疗保健，1到7年级的学生可以享受免费的教育，人们都有了清洁的食用水。另外一个国家乌干达，政府可以取消学费，然后有150万个孩子可以上学了。另外一个国家莫桑比克，可以有50万个孩子接种了疫苗。一个国家坦桑尼亚，它可以建造了2500所新的小学，额外的培训了28000名的老师，全国98%的孩子可以接受了基础的教育。这个是弥迦网络迁徙运动的一些成绩。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下面我跟大家谈两个国内的例子，又看一些基督徒群体怎么样来落实实践整全使命。这两个都是大城市里面的一些基督徒的工作，城市教会的见证怎么样出来了。第一个是有一个城市里面有一群基督徒，他们成立一个社工服务中心，帮助一些社区里面困境的儿童来照顾他们。这个机构这样形容他自己的愿景，他说通过针对困境的群体开展全人关怀的服务，使公益怜悯成为社会的风尚，带来福星。大家看，这个是一群基督徒要实践整全使命，有一个很远大的愿景。 它的发展与工作模式的是这样的，是可以值得参考的。它怎么样来做开始的呢？开始的时候是本地的教会人员先参与了一些跨省的教会的交流，他们一同来学习，学习的包括了整全使命的理论、供义人才知识的和技巧、项目设计、推行管理、如何成立公益机构、用什么方法、规范与过程、怎么样筹集资金啊，他们学习的都是这些东西。然后学习了以后，他们有些信心了，教会就租用一些房子，注册成立一个社会服务中心，是合法正式的。他们动员教会的人力，也跟社区合作，合作的伙伴包括当地的政府、居民和相关的机构。这个中心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困境儿童，是贫穷的家庭的儿童，也包括了边缘青少年，因为贫穷的儿童长大了以后就变成一些边缘的青少年，很多的坏的行为不受成年人接受的。他们也关顾社区里面是残疾的老人，他们发现社区里面很多的贫穷疾病带来一些问题，他们要好好的来处理，比方说有自杀的问题、贫困带来犯罪的问题、边缘化的问题等等。主要的服务是怎么样呢？他们利用一个租过来的一个房子办了一个照料的中心，这个中心里面提供一些爱心午餐给区内的贫困的儿童，也请教会的哥哥姐姐来为儿童做课业的辅导，为儿童安排了很多的集体的活动，好像是游戏啊、溜冰啊、打球啊等等，也有一些活动学习的，包括了英文班啊、手工班啊，也带儿童去参观一些图书馆啊、景点啊，也举办了每一年有一个夏令营，让儿童可以有机会一同来生活，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另外他们也到一些家庭来访问探望他们，一些特别是一些贫困的家庭，看他们需要，然后一个一个的来跟进。他们自己的观察里面看到工作的果效是很欢喜的，果效包括儿童的身心成长变得健康愉快了，儿童的学习热情与能力提升了，他们彼此之间群体的生活也改善了，可以互相合作比较友善了，一些贫困的家庭的生活又改善了，他们生活态度比从前更积极了，而且对信仰、对教会的态度也比较开放了。另外工作人员就是弟兄姐妹吧，他们都有发挥恩赐的机会，可以巩固团队的精神，很有满足感。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的心得，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经验，他们归纳这个经验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以生命影响生命是最重要的，因为真正的爱才可以让人长久的服侍，付代价的爱才有长久的影响，人与人直接的交往可以培养改善关系。 结果这个机构的服务得到当地的一些荣誉，他们一个夏令营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组织伙伴计划优秀项目，是当地的共青团颁布的。他们的儿童项目被选为优秀服务项目，是当地的市政府一个活动委员会评核的。第二个例子，国内的城市的服务项目由基督徒来主办的，是一个公益家园。这个公益家园它的特点是在于服务街友，就是街上的朋友，其实就是露宿者的意思了。它是一家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正式注册的民间的非盈利的社会组织，主办的都是基督徒。他们多年来致力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就是以街头露宿者为主，关怀他们，帮助他们，服务他们。他们说使命是什么呢？是整合各方的资源，帮助弱势群体活出爱。他们的愿景是成为爱，活出爱，人人有爱。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真爱、平等、自由。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我们说的掌权使命、和平的福音、上帝的公义、慈爱等等。好了，我说一下这个机构的服务宗旨，他们就这个口号的，他说去爱、去付出、学习去爱每一个。详细来说，他们的理念是这样的，他们说要学习去爱那些最卑微的、最软弱的、最无有的，尤其是在社会边缘的人们，所有穷乏痛苦的心灵，透过我们爱的行动，把爱带给整个世界，让活水的泉源浇灌滋润每颗心灵，让这个世界不一样，更有爱，有梦想，有盼望。这个机构的开始是怎么样呢？其实在2013年，只有一个姐妹，一个人，她自己发动组织民间的一个社会的力量，开展对街头露宿者的帮助。她自己一个人，又接触了一些其他人，联合来做这个服务。慢慢的呢，发展出来，2015年，他们正式注册了，成立了一个公益家园。2016年就取得筹款的认可，同年他们就开始街友的项目的运营，就是一个正式的认可的项目。2017年就开始社工与志愿者一同合作服务这个模式。他们的服务范围与策略我介绍一下，有几方面。第一个，为社会边缘群体提供帮助与服务啊，这个是好像露宿者啊、孤儿啊、残障人士啊等等。第二，就是文化艺术的传递，意思是以各种文化艺术方式来传播积极正能量的文化理念，促进心理健康，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丰富。第三是社会和谐的发展，内容是开展有益于社区和谐发展的讲座，好像婚姻家庭辅导、心理辅导等等。好，他们服务的对象包括了青少年、学校，到学校里面去做一些免费的服务，派送一些英文课的材料， 做一些 品格的教育等等。一些孤儿在孤儿院里面，他们带孩子们去动物园啊，其他的景点，让他们过一些美好的生活，也探访一些艾滋病的患者，给他们支持鼓励。我要重点的来介绍这个戒友方面的，因为这些戒友就是戒上的朋友，很复杂的，里面有乞丐啊、残疾人啊、拾荒者啊、露宿者啊、孤儿啊、罪犯啊等等，因着不同的原因的来流落街头的。但是同一的共同点就是许多人身心灵都受到了不同的程度的创伤，他们需要爱和安慰，他们需要被接纳和尊重，他们需要回归家庭和社会。所以一个项目里面就针对他们的需要，比方说每周两次去探访他们，在街头里面跟他们联系，关怀陪伴他们。一年以内，他们探访街友的人数达到2300多人次，同时发放这个盒饭有1300多份，也做了很多的跟进的服务，有各式各样的服务，给他们剪头发啊，给他们观赏足球的比赛的电影啊，跟他们做一些体育的活动啊，登山啊，比赛啊，中秋有些特别的活动啊等等。有一个中心给他们白天可以来，可以冲凉啊，看书啊，看电影啊，打电话啊等等。他们觉得这个机构的同工，他们有一个实践的经验的总结，他们说从个人的教会、机构、伙伴、专业社工都有很重要的角色，他们觉得可以成功的成为爱，活出爱，人人有爱，这个就是爱的关系，也是我们常说的平安的核心意义里面需要有和谐的美好的关系。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谈别的国内的一些整全使命的实践的例子。好，谢谢大家，我是夏超龙老师。
看那田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往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
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恭敬等候你命令，全心献上卑